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律师开庭遇到法官检察官是同学要回避吗？那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个法官或一个检察官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当然他的公正性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一个法官或检察官他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审的案子就是他们家族自己的案子或是他老婆自己的案子，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然后你能想象一个父亲他当法官然后审理自己小孩的案子吗？或者说一个先生他当法官审理自己太太的案子吗？那这个可以想象，当然就是容易有偏颇之余，甚至我可以这样讲，他要公正他也很难公正，他今天难道要故意判重吗？我想这种大义灭亲的事大概不能强求了，不能强求。我们对法官原则上会认为他还是人，他还是人，而人就有七情六欲，有亲情，他没有办法说像真的像神一样公正无私。所以我们的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甚至行政诉讼法，总之这些诉讼的法律都有规定回避事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回避。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讲说律师跟法官如果是同学要不要回避。大家想一下，如果 你是一个案子的当事人，那你的律师跟检察官或法官是同学，你觉得是好事吗？可能大家会觉得不错啊，他们是同学啊，那搞不好就是说以前是好朋友啊，应该多多少少会给你面子吧。可是你要想是同学，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交情好的同学，搞不好以前就是死敌，甚至还是什么情敌，这个很难说啦。那再换一个角度来讲，你的对照律师就跟你打诉讼打对台那个坐对面那个他的律师，他的律师跟上面的台上的检察官跟法官是同学，你觉得放心吗？不晓得大家对于这样的想法是如何。我们先讲结论，是没有办法申请回避，没有办法申请回避，除非你有我接下来要讲的这几个事由。我们来讲一下有哪些事由是我们现在法律明文规定要回避的事由。在刑事诉讼法跟民事诉讼法都有类似的规定，就是说法官还有检察官遇到哪些情形要回避呢？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是配偶，还有他们是前配偶，前夫跟前妻，前夫跟前妻其实不一定加分，你知道吗？那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小孩，那不管是特别加分或特别扣分，跟前妻前夫以前早就很多恩恩怨怨，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很难说啦。那总之我们是希望他公正嘛，也不是说哎呦他们以前是死敌太好了，这一次法官一定好好的电他，这个也不是这样。只要是配偶，现任配偶或之前的配偶，前夫前妻，还有未婚妻未婚夫，那是这个诉讼的当事人，那就应该要回避。那有一种情形是当事人跟法官检察官没有配偶关系，而是律师上面的法官跟那个下面的律师根本就是夫妻，那身为对照你一定觉得说那他们就是夫妻啊，白天来开庭好像还针锋相对，或者是说在台上互相讨论法律问题啊，回到家他们就是太太跟先生，那当然也会不公平。不过这个规范是规范在律师法，律师如果跟那个承审案件的法官检察官有这个亲属关系或姻亲关系，那这个法律上是讲五等亲以内的血亲，五等亲的血亲，五等亲的血亲就是像是大家会算亲等吗？像五等亲就是你往上推一段线叫一等亲，比方说你跟你的爸爸叫一等亲，你跟你阿公就是爸爸再往上叫二等亲。那五等血亲其实到什么程度？五等血亲就是比方说到阿公是两等亲，那阿公呢在生爸爸跟叔叔，所以叔叔跟伯伯是你的旁系血亲，所以是三等。叔侄关系或伯伯跟侄儿关系或舅舅跟外甥，这种都是属于三等血亲。那五等就已经牵到很远，就是像堂弟堂妹表哥表弟，这个都是四等血亲。那所以表哥表弟堂弟堂妹他们的小孩就是跟你是五等血亲，这个已经 你说会不会牵到很远？其实也不会呢，你知道有时候像，如果说那种堂兄弟姐妹啊，从小玩到大，感情都很好的，堂兄弟姐妹跟表兄弟姐妹跟你本人是四等，怎么算？就是你往上，爸爸一等，阿公一等，等于两等，那再往下是叔叔或伯伯，就三等，啊，叔叔伯伯的小孩就是你的堂兄弟姐妹，或妈妈那边就是你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都是四等，他们生的小孩就是五等。那这个五等血亲其实听起来很远，但是如果说像你们常常办那种家族聚会，你就知道那个算是还蛮亲的，那是五等血亲，或者是三等内姻亲。三等内姻亲，三等内姻亲就是说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姻亲关系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到叔叔伯伯是三等血亲，再算一次，就是你到你爸爸是一等，到阿公是两等，那阿公再下来就是会生叔叔伯伯旁系的，叔叔伯伯爸爸，那旁系就连到叔叔伯伯是三等。那叔叔伯伯他们的太太，我们叫阿姆或阿进，就是这个伯母或婶婶，这样是三等姻亲，是跟你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你们没有流着相同的血，而是因为你的叔叔伯伯有娶阿姆阿进，他们才是跟你有姻亲关系。到阿姆阿进这个就是四等姻亲。那阿姆阿进他们的爸爸妈妈就已经超过这个范围了，他们就没有在属于这个律师要回避的事由，所以这种情况下律师要回避，这是律师法所规定的。所以这个是依照亲等，而且这是客观上可以算的，就是说几等就几等了，那这个都是法律上可以这样算出来的，这种情形要回避。那另外还有一些回避事由，是像是说法官啊和检察官，比方说他们曾经啊，还有一些像是法官曾经担任这个案子的证人啊或鉴定人，他自己曾经当过这个案子的证人或鉴定人，他就不能再去审理这个案子。那还有像是他曾经当过这个案子的代理人啊或辅佐人啊，那辅佐人这就是少年事件里面的那种类似律师的角色，叫辅佐人。这些啊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法官多多少少都可能会，我们不要讲偏颇，会让他很为难的案子，会让他很为难的案子。在法律上这些叫做法官要自行回避，或者说我们刚刚讲的律师要依照律师法来回避。那还有一种情形是当事人最爱用，最爱用，但是呢常常都被法院打枪。有一条叫做说，不是我刚刚讲的情形，但是依照该情形主任有执行职务偏颇之余，像我刚刚举的例子，有一些当事人会说，你们就是同学，你们以前是同一个学校的同学，你们都是台大毕业的，你们都是政大毕业的，那所以你们会袒护校友，会袒护学长姐，主任职务有偏颇之余者。这一款情形它的重点是在于说要主任执行职务有偏颇之余，我刚刚讲那些法官啊跟当事人或代理人是配偶啊，或者说是什么前夫前妻，律师法官有这样的情形，或诉讼当事人跟法官有这样的情形，就应该要回避，法官要自行回避，或律师依照律师法也要回避。这个是说不管你认为会不会大公无私啊，你说 我会大公无私的，我不会偏颇，不是这样，你只要有这个行为你就是要回避，应自行回避，而且是自行回避，不得执行职务。只要你们有这些关系，前夫前妻啦，现任配偶前任配偶啊等等，这些就是应该回避。那不管有没有执行职务偏颇之余，反正就是 法院就是这个时候就要回避了，也就是法律认为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要回避了，就是担心你会偏颇了。那如果是同学关系或校友关系这种情形，不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法律上有那种前夫前妻现任配偶，就只是同学或以前念过同一个学校，那这种情形有一些当事人会觉得你没有偏颇之余，主任有偏颇之余，那用这个做事由来去申请承审法官要回避换法官，讲白点就是要换法官。那通常这种情形法院呢就会先停止审理，那先进行程序上的事情。那但是呢最后提出来的这个裁定常常都是驳回，因为在所有执行职务有偏颇之余，你必须要有充足的一些基本的市民或市政， 啊，但是像同学这种事情啊，你很难去说，你很难去说念同一个学校，就是有偏颇之语，啊，念刚好念台大政大，就是有偏颇之语。你要想啊，法官检察官跟律师其实大家都是念法律系的，多多少少都曾经有同学关系。因为像我们台湾现在律师啊法官啊，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其中几间法律系。台湾的法律系我印象中，在我那时候刚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印象中三十几间法律系，就是从台大、政大、台北大学、东吴、中正、辅大等等这些学校，那有三十几间。那我印象中我那时候看到的一个统计资料是说，好像是在学者的统计资料有看到，其实它的来源啊，来源大概有好像七成多还是八成，就是来自于台大、政大、台北大学跟东吴这四间学校。那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太清楚，但是应该我自己才蛮常遇到这四间学校毕业的学生，台大、政大、台北大学跟东吴。那所以你如果说要回避有时候就很困难，很困难，因为这样回避下去就筛掉很大的一批人。再来是这些大学不是同学的人，他们可能研究所又因为念别间学校又变成同学，比方说像我是念过台北大学跟政大，那有一些人他可能甚至台大、政大、台北大学可能学士、硕士、博士都念过，甚至最坏念个 EMBA 这种很多了。那你如果说是因为念同一间学校就要回避，这个是蛮困难。再来是大家会在甚至正式工作以前要经过实习的阶段，律师会有职前训练，就是我们讲律训，律师的实习还有职前训练会上一个课。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我们就讲律训，好像叫律师研习所还是律训所。那大家也会混在一起变成同学，大家不要以为律训只有律师会去上，有一些人他是同时考上法官跟检察官，他也去参加律师的训练，只是说他后来选择当法官检察官，因为他同时考上，那他当然可以去受律师的训练。那有一些人他现在是律师，但他以前当过这个法官检察官，也参加过司训司法官训练，那这些都是大家同学，多多少少都可能都彼此有一点认识，要么以前是同学，要么是同学的同学。你说这些人全部都应该回避，这在实践上有困难，而事实上我们的法条也是规定说你必须要认为有主任有偏颇之语。就我的观察，其实同学跟同学之间大家尽忠职守。那你问我说我以前开庭有没有遇过同学或认识的朋友，也有、大家就是点个头，那装作不认识吗？也不是装作不认识，就是大家在开庭的时候就是行礼如仪嘛，你总是有一些程序要做嘛。法官就会比方说像刑案，法官的 SOP 就是先问被告的姓名，罪名告知、权利告知，再来就问有没有收到检察官的起诉书，检察官起诉意旨如何等等，那这些都是刑案的程序。民事诉讼也有一些程序，那这些程序其实大家都知道程序怎么走，就照程序去走，也没有什么让你叙旧的机会，而事实上也很不妥当。我想大家不至于说当庭在法庭那边叙旧，甚至就我的观察，不少法官检察官 的同学或朋友，他们如果跟以前的朋友那段时间刚好是某一个案子的承审法官或承审检察官，他们甚至还不少会主动那段时间大家先暂时不联络，以避嫌。因为你要想啊，像我们台湾经历过戒严时期，大家那个时候对司法是极度不信赖的。那当然现在好一点，可是你说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度已经很好，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这样说了，还在努力当中，所以大家还是会主动避嫌。特别是像这种中生代、青壮生代的法官检察官，我的观察大部分都还算蛮洁身自爱的。就像我之前讲的，其实少数不洁身自爱的法官检察官，新闻你会觉得新闻一直报，就是因为他不好才一直报嘛。那我的观察是说，其实大部分的法官检察官都还算洁身自爱，那大家即使是同学甚至以前是好朋友，开庭的时候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我觉得有时候遇到检察官或法官是同学不见得好了，就是大家会觉得好久没看到了， 点个头哈。那但是呢，原则上像我们律师哈，我也不会哈让当事人只知道说哦，这个案子的陈审法官和检察官是同学哈。有时候他会有一些不好的期待哈，不好的期待哈。那所以很多时候法官检察官是同学，我也不会特别去讲哈，我也不会特别去讲哈。那甚至你要想法官跟检察官有时候他们也很为难，像以前就 听过法官跟检察官他们要去吃喜酒，啊，吃喜酒有时候大家位置是主人安排，那去吃喜酒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去，跟你同桌的人你大部分都不认识的机会也有，有时候就是，啊，这里有位置你就一个人来，那你就坐那一桌，吃喜酒有心人士，有心人士就拍照说你跟谁谁谁同桌，其实有时候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甚至会觉得你就是不当饮宴，不当饮宴。有时候一张照片大家各说各话，很多人就会去故意去曲解。那有时候像主事者，像这些法官检察官他们也很为难，也很为难。其实我要讲的是说，有时候我的观察，其实那种司法黄牛才很爱讲自己认识谁。我自己看到的律师法官反而比较不会这样，就是律师比较洁身自爱，也不会去讲说，哦，我认识谁谁谁啊，这个一定透懂，甚至这个也是违反律师伦理，反而是那种没牌的司法黄牛比较爱这样子，很爱讲自己跟谁的合照啊等等。那当然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司法史上过往总是会让人家以为觉得说，啊，有门路就是比较好，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司法人员包含律师也要努力的事情。那像我常听到有一些人会讲说，像美国啊，大家对司法相对是比较，在美国相对司法是比较受信赖的。其实法官跟检察官跟律师是同学，下班后离开法庭一起吃个饭，一起喝咖啡，你只要不是去谈案件的事，其实大家都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又有什么不行？那只是说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可以尽量避嫌。我觉得这个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风土民情跟国情。像如果我们的案子是我们在台湾，假如说这案子开完庭以后，法官检察官律师 buddy buddy， 然后甚至两造律师 buddy buddy， 然后两个要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其实当事人也会觉得，奇怪啊，我会不会被你们卖掉，那当然这是因为现在的氛围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比较小心，倾向小心，也不敢说陈审案子开完庭之后大家下班真的就审检变三方，大家一起去喝咖啡。到目前我来看大家还是会尽量先避嫌，等案子审完以后没有这种利害关系，甚至我可以说了，也 都不见得是有什么利害关系，大家就是行礼如仪这样子来去进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啊，但是毕竟当事人有时候会看，他也会觉得说，哎啊，你们这样子好像怪怪的，可以这样子吗？那所以我的观察是大家还是会尽量避嫌，等案子审完再说，等案子审完再说，大家总是要有自己的交友圈嘛，你不能说，这个法官都不能有自己的朋友，你跟律师检察官也是朋友，表示说你有偏颇，那大家要嫌这个恐龙法官不了解社会的运作，你却要他连朋友而且是这种法律系的朋友都不能交，这个有时候很强人所难。我们一方面又希望法官多了解社会事，一方面又希望他纯洁无瑕公正，当然他应该要公正的，但是你要说他像小白兔一样什么锅都不沾，那这个到底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我想每个人心中有一把尺，但是你说法官完全连朋友都没有，这个法官我觉得让他审案我才觉得怕怕的。所以这个大家也都还在尽量来去避嫌，但是我会希望有一天我们大家对于司法是越来越信赖。当然这个不是说要人民单纯信赖，而是司法人员相关人员 也自己要去努力，也要去努力。这个是我们用这一集来跟大家讲，我觉得像这种回避事由有时候一听到就很敏感，但是其实在律师法官检察官是同学应该是还不至于构成职务有偏颇执行之余，实务上以此为由也是被驳回的比较多。好，那这一期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